回书说道：葫芦庙的和尚们见尼姑们有难，岂能不出来帮忙呢？于是就三下五去二，把这个曹学叔给杀死了，而且把尸体呢扔在门外的一口枯井里了。当时的开封府知府啊萧成办案很是得力，他只用了七天的时间就把凶手法源、法通和法明和尚拿住了，并且把他们下到大狱里。一用刑，这仨和尚又招出了师傅空觉和法镜、法纪与法会全部同伙。他们还说干这种杀人灭迹的事儿早就不是头一回了。开封府在葫芦庙里挖地三尺，又扒出来八具无头尸体呀、啊，看样子都像是进京赶考的生员，连和尚们也记不清他们的姓名了，更说不出他们是怎么被杀的了。省城里出了这么大的奸杀案，那作为开封府知府的萧成当然不敢怠慢了，便立刻包围了白衣庵，把尼姑们全都下到大牢里。只是他们的师傅绰号叫做陈庙长的老银尼净慈逃走了。当时啊，官宦人家的内眷大多数都信佛，而白衣庵呢又是开封府最大的尼姑庵，这些个女尼们就整天着的串衙门走门路，上自巡抚衙门下到司道官员，没有他们不敢见的人，也没有他们不敢去的地方。当然了，他们找的借口啊，都是要为官员们求子。有些个官员的内眷呢，不会生儿子，求子心切，就相信他们了。这么一来二去啊，混熟了。后来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干脆把和尚也充作尼姑拉进了官衙，和官员的眷属们在一起厮混，无法无天，丑不堪言呐。而且这种事儿只要一上了手，那是绝不会就此罢休的。眷属们是女人，耐不住空闺长夜的寂寞，已经是令人可恨的了。更奇怪的是，有些个夫人们不会生孩子，就让尼姑们替他们生，于是尼姑们也就名正言顺的和官员们睡在一起了，把开封官场搅了个乌七八糟。开始呢，田文静曾经上过一个奏折，说这些个官吏帷幕不修，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家里的账目没有整理遮盖严实。这评语啊实在是太文雅太客气，也太给他们留面子了。还有更奇怪的事儿呢，那个银尼净慈不知逃到哪儿去了，也不知他求了哪位大老爷。后来就有县台下来了，叫把尼姑们全都放出来。这些尼姑们被放出来之后，哎呦，可不得了了，他们一个个神通广大无边呐，也不知道他们求了谁。没过几天，那些和尚们也监候待审，全都神气活现的出来了。这曹刘氏虽然死了丈夫，但自己却无凭无据，更没法断定就是这帮和尚杀了他的丈夫，就只好再次上告。这一来，萧成可真是做难了，因为他今天接到了上谕，要他严审凶犯，不得宽纵。明天呢，又来了个令牌，叫他即刻放人。他这正无计可施呢，正好他的母亲去世了，萧成也就趁机报了丁忧，卸任回家了。田文静来到开封之后呢，曹刘氏又起了告状的心。可是不知为什么却走漏了消息，又不知是什么人绑架了他的儿子，这一下把曹刘氏逼急了。于是他就拦住田文静的轿子喊冤，聂司衙门里的那些人想杀人灭口，半夜的时候悄悄去捉拿曹刘氏。谁知道田文静派的人在那儿啊等了个正着，于是这个案子就越闹越大方，也越闹越不可开交了。此刻马蹄听车鸣说了这么大半天，终于明白了这个案子的症结所在。他觉得案子固然重大，可是他涉及的方方面面更令人震惊。 自从雍正皇帝继位以来，先是山西假冒亏空的一个大案，紧接着又是广东一案九命奇冤，光是这两个案子撤职查办的就已经有200多个官员了。如今河南又出了这样的事儿，和尚尼姑官眷官员们藤缠丝绕，环环相扣，不但牵扯的人多，而且为泄淫秽，把官场的丑事全都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。这些人的胡作非为，无法无天，竟然到了这种程度，真真是令人发指啊。河南的官员们大都贪墨，也大都卷进了与和尚尼姑通同作弊作奸犯科的这件肮脏事中。他们不但丢尽了斯文，丢尽了人格，也让朝廷跟着他们丢尽了脸面。他简直闹不明白，真的是有这么多的官员连自己和妻女小妾都管不住吗？为什么让事情发展到这等骇人听闻的程度呢？更可怕的是，凡是这种男女私情的丑事啊，一旦暴露就会立刻迎风四散，是越传越广，越传越神，越传越走样，那可就不只是人言可畏了，而是众口铄金了。看田文静的意思，那是不管牵涉到谁，也要一追到底，一网打尽，毫无回旋的余地。他已经明文拜发了给皇上的奏折，邸报上也已经登载出来了，只要是明白人，谁还能看不到这一点呢？马琦自打当宰相以来啊，还从来未遇到过这么棘手的事儿呢，他真是不知该怎么处置好了。想了好一会儿才说，车大人，你说的很明白，这事儿啊太大了，只能等皇上回来奏明请旨才好办理啊，再说吧。
车明听了这话，左思右想，他却是不得要领，也不知道这位马老大人这个再说吧的后面包含的是什么内容。他正在犹豫，突然刘铁成脸色铁青，手按剑柄，风风火火的闯进来了，两眼直勾勾的盯着车明，却没说话。车明一见刘铁成脸色不善，可能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要和马大人禀报，急忙知趣的起身告退出去了。此刻再看刘铁成，只见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老高，黑红的脸膛也拧歪了，眉头上的刀疤抽搐着，眼中冒着火似的露着凶光，显得十分狰狞可怕。他看着惊愕的马琦问，
马大人，久闻提督的人要来接管畅清园，您可知道这件事吗？
马琦一听不由拍案而起，
哦，有这种事儿？
刘铁成气呼呼的说，马大人您过来看看。说着走到窗前，唰的一声把窗纱撕掉了，用手指着楼下，你瞧瞧，人都开进园子里来了，他们各房各店到处乱窜，还到处乱搜，他娘的，这不是要造反吗？
马琦一声不响，快步来到窗前，
这里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，果然一队队的兵丁正在往园子里开，但宁居运松轩那边沿着甬道已经全都是兵丁了。马琦不由心中一紧，暗叫一声不好，他浑身的血液仿佛都涌上来了，脸也涨得通红。突然他转过身来对刘铁成说，铁成，快让你的人飞马到清范寺去请方先生，十三爷如果也在那儿，他能来了就更好了，快，要快，越快越好啊！还有传鄂伦带立刻上来。
这
卑职明白。刘铁成答应一声，大步流星的转身走了。
几个在这伺候的太监哪见过这阵仗啊，早就吓得浑身打颤，脸无人色了。
马琦急忙整理着案上的文书，又准备穿戴好了下去见那些兵丁，可是突然他又改主意了，他让自己极力的平静下来，干脆 脱掉了外边的袍褂，在一张春凳上舒舒服服的躺下了。他看了一眼手足无措的太监们说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一个个全像是大庙里的判官小鬼，出了什么事了？不就是隆中堂安排的铸币军士换房吗？也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？我现在乏了，你们谁都别说话，让我安静的歇一会儿。太监们一见这位尚书房大臣如此镇定，一个个也都镇定下来了。马齐要过一把扇子来，一边扇着一边闭目养神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鄂伦岱仗剑进来了，上前打了个签便问，中堂，是您叫我？马齐好像睡着了又刚刚醒过来似的，眼睛微微的睁了睁。刚才铁城来说步军统领衙门的人进了园子，你是今儿早上当值的，他们预先是不是通知了你啊？鄂伦岱没有马上回话，打了个愣怔才说，回中堂话，没有啊，刚才九门提督衙门的李春风带着人来，他随身还带着领侍卫内大臣龙大人的签票，说是皇上即将回来了，大内和畅春园两个地方都要清检一下，畅春园的房屋占有九门提督衙门。这后边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被马齐给打断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就说他们总共来了多少人。回中堂，听李春风说是1200人。
哦，
1200人啊，这么着，你下去叫李春风上来一趟，进园子的千总以上的军官，叫他们全都到这儿来，我要训话。其实啊，鄂伦岱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，但是他早从八爷的口风里听出门道来了。今天这事儿啊，实际上是一次兵变演习。他原来以为马齐一听这事儿，不定慌成什么样了呢。可是进来一看，这位老相国却闲适的像个没事人似的。马齐越镇定，鄂伦岱的心里就越是慌乱，他也不敢多停留，答应一声便飞跑着下去了。马齐这才微笑着站起身来，穿上袍褂，戴上双眼孔雀花翎，端坐案前等候着李春风他们的到来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鄂伦岱领着李春风他们上来了，后边还跟着一大群游击天总是鱼贯而入，一齐向这位老相国打签行礼，身上的佩刀马刺叮当作响。马齐不动声色的看了他们好一会儿，才问，怎么，是你们带兵来的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李春风急忙上前一步回答说，回中堂，我叫李春风，他叫李义和，我们都在九门提督衙门当差。马齐点了点头，
哦，康熙51年我曾经主持过一次五维考试，记得那年就有个叫李春风的，是不是你啊？
李春风急忙上前一步半跪下去，两手秉胸说，是老师，卑职当时中的是第41名武进士，今年春天卑职刚从云贵蔡大帅那里调来，还没来得及去拜见恩师呢，还请恩师恕罪。马齐扑哧一笑说，
皇上屡有明旨要破除门户之见，你又何罪之有呢？李义和，你又是哪一科的呀？
李义和好像却不像李春风那么规矩，他只是双手抱了抱拳说，
马中堂，卑职是康熙57年的武进士。
他心想，嘿，我可不是你的学生，你呀，少在我面前摆架子。谁知道马齐一听这话，却扑哧一声又笑了。
康熙
57年主持武事的是我的门生侯华兴，这样算起来我还是你的太老师呢，啊，对不对呀？马齐呀、啊，那是西朝的老人了，如今在朝中为官的，除了李光地，谁也没有他的资格老。今天他是有意的甩牌子，下边站着的二里却都得买账，只能乖乖的听着，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。马齐站起身来，在他们的面前跺了两步，这才笑着说：既然你们都是我的学生，那我可要点拨你们几句了。我这可不是倚老卖老，更不是教训人，我说的全是实话。这北京城可不同一般呐，那是天子脚下，是皇上和文武大员们居住和办事的地方。畅春园和紫禁城都是禁院，那里更是至尊至贵，神圣无比，任何人都不得亵渎，不得轻慢的地方。那里的规矩也是极严格的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。步军统领衙门的职责是防护九门进城，他的权限也只是在九城之内。紫禁城和畅春园历来都是由尚书房和领侍卫内大臣负责护视的，没有圣旨，连一兵一卒也不得擅自入内，你们可明白吗？李春风急忙躬身回答：中堂，我们此次带兵进园是奉了龙中堂的将令啊，马老中堂这擅自入内我们可不敢当啊，难道龙中堂他没有知会您吗？马齐根本没把他这个所谓的学生放在眼里，他来到岸边，提起笔来刷刷刷写了几行字，取出印匣子里的尚书房官房，小心翼翼的临上印，递给鄂伦岱说：鄂伦岱，你即刻飞马进城，传我的军谕，无论是奉了谁的指示，凡是进入大内的所有兵丁必须立刻退出来，在午门集结听令。鄂伦岱一听这位中堂大人的口气斩钉截铁，好像没有一丝一毫的商量余地，他愣在那儿好半天，才吞吞吐吐的说：这马中堂，这事儿您是不是要和龙中堂合议一下啊？马齐一口就回绝了：合议当然是要合议的，不过这用不着你来管，你只管立刻飞马去传我的令，先退兵，别的以后再说。怡亲王和方先生很快就来，你进城见到龙中堂就给他捎个信，叫他也马上到这儿来。鄂伦岱十分不情愿的走了，马齐这才回过头来看着李春风和李义和，他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低沉，使人听了有点毛骨悚然呐。李春风、李义和，你们俩刚才说擅自入内不敢当，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什么叫擅自入内。越权非礼而入就叫擅入，懂了吗？先前不懂尚有可原，现在改过为时不晚。畅春园里本来就住有三四千人，他们并没有接到移防的命令，双方一旦争执起来，那就是血溅畅春园的泼天大祸。别说你们了，就是龙中堂亲自来，他也难以善后，更难向皇上交代。你们先退出去听令，就没你们什么事，不然的话我就请出亡命旗来先斩了你们，然后再调丰台大营进园关防。怎么，难道你们真的要以卵击石吗？这些进园子里来的兵士们听马齐说的这么严重，一个个全都蔫了。今天呢，他们只是奉命进畅春园，并没有接到遇见抵抗就立即厮杀的命令，碰了这么硬的钉子，一下子 真的不知如何是好了。李春风和李义和交换了一下眼色，李春风回过头来说，马老中堂，您老和龙中堂都是尚书房大臣，这事儿可真是叫我们为难了。我们可以听令，也可以暂时退出员外，但是请马中堂给我们写几个字儿，我们也好向上边交差呀。马老中堂能体恤我们的难处，我们就感激不尽了。马奇这才笑着说，哎，这就对了嘛，这也才像是我的学生。行，我就给你们写几个字。他一边写着字据，一边又说，你们虽然是武将，可也是朝廷命官呐，事事处处都要听朝廷的，这才不会出错。好了，这个拿着下去吧。俩人接过字据转身出去了。太监秦狗急急忙忙的跑进来了，禀中堂大人，奴才去找十三爷了，可是听说他昨儿就去了丰台大营，今儿一大早啊又把方老先生也请过去了。啊，不过十三爷留下的随从们已经飞马而到丰台大营去禀告十三爷了。马奇听了这话，一颗悬着老高的心终于放下了。直到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早已是汗透重衣，疲惫至极。他重重的坐在椅子上，往椅子背上一靠，吩咐太监们，我歇一会儿，龙中堂来了，立刻把我叫醒。其实啊，隆科多早就来到了畅春园门口，不过他没急着进去，也不是不想进去，而是因为情况不明，他不敢贸然进去。这畅春园与紫禁城可大不一样，紫禁城在步军统领衙门的防区之内，身为领侍卫内大臣，又兼着九门提督的隆科多，如今独自一人掌权，要搜要查，那还不是由着他说了算？他一声令下说要进宫，哪个敢阻拦他？所以他的兵士早就在紫禁城里翻了个底儿朝天了。除了东西六宫住着嫔妃的地方之外，就连三大殿也没放过，都搜了一遍。他原来计划着在畅春园也如法炮制的，因为在这里办差的是马奇，马奇只不过是个汉大臣，与自己这位满大臣不能相提并论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再说了，马奇如今已经老了，都老成棺材瓤子了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又没有管过军务，自己说什么他还不得乖乖的听什么？可是啊，隆科多太大意了，他万万没想到今天自己竟然栽到了马奇的手里。接到马奇那封临着尚书房大印的手谕，隆科多差点没晕过去。这时候他才知道这位马老夫子还真不好对付。他一边打掉畅春园，一边急忙命令徐俊让他飞马直奔朝阳门外，向暴病在家的八爷允嗣请示机